呜呼，旧礼旧事之学，对吧？旧礼就是就气礼气事之学，盖是晋家语啊，啊，就说所谓旧礼啊、旧事啊这种说法呢，实际上是晋家，也就是近来晋代的人的这种说法。纵有少领览，未可修习，就是你要稍微有点领悟的话，也不能够真正的使你的心真正的就忘心歇下来。岂不闻说涅槃之道，荼毒绝矣，对吧？难道不听人家说涅槃之道，荼毒绝？就是涅槃之道，就是你去忘心追求心，最终它会消灭，对吧？就是你就我就就说你涅槃之道，并不是你荼毒你忘心追求心能够找到的。真正获得涅槃心的人，他就没有这种企图之心了。只需解字点检，就是要会，就是你靠这种猜测是没用的，你要会自己来反思自己，解字点检使得啊。人以迷心故进道，那因为人迷惑了自心，所以才来修道。乃来山林中见知识，在山里边来寻找善知识，将谓别有，以为还有另外有，以为另外有一道可令人安乐。因为人们很迷惑，所以他到山里面来找善知识，以为善知识者有一个更好的道，使我一劳永逸，能够解脱烦恼生死，以为能够使我开悟，对吧？也是甚至得大总持，得百千三昧，对吧？人们都有这种想法，人之常情，对吧？将为别有一道可令人安乐，也认为有一个什么方法呢，让我们可以了生死啊，证涅槃呀、啊，然后时时处于安乐之中，对吧？不知，但是岂不知反究向来迷处功夫最第一，岂不知、啊、你要真正做功夫的话，你要返回去反你当初的那个迷初心，这个初心迷雾之心，对吧？为什么你来？所以说你还没来，我就给你30磅，或者未过将来给予30磅，对吧？未过将来给予30磅，所以古人讲出门便是草，对吧？出门便是草，那出门什么的草是什么？草是妄想嘛，对吧？出门就你探出头来嘛，对吧？你想要出来是，你那个念头再往前还没有的时候，那才是，对吧？你那一念那个迷雾就在当初那一念，导致你这样来找啊找啊，你是必烦就胜嘛，对吧？然后你去烦转染成净嘛，你才哇、哦！我要到山里找善知识，不跟这世上这些人去找，我和我的烦恼告别，和尘世告别，我要找善知识，找清净，找安乐，找涅槃，然后我要大度化众生，来得大涅槃，回来度化众生，对吧？哎，最初那种迷雾之心推动了你这一切，所以你要反过去来求他，从那里边去找，对吧？他说这才是真正用功的地方，这样。他说所以说不知反究向来迷处功夫最为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不返，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是说越走越远，越走往而不返，对吧？那个庄子讲这个百家往而不返，不能够返本还原了，对吧？入山林而不返，徒而为也，就是说你白跑，迷处极易而难入，是吧？迷处极易而难入，故先得曰难信难解，就是说你迷的那一心实际上是很容易去参的，但是你很难参进去，这样说。所以先得曰难信难解，就是那一念心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你过来呢，对吧？什么东西叫你过来呢，对吧？难信难解，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又曰此时顿中说道，反照向来，那又说这个是顿中，这又说哎呀，这是顿悟的法门啊，对吧？他说你反照向来已是走作于，就是你是走作于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语言上已经离谱了，就是没有回到本，不是那平常语本真语，而是走作于，说这个东西是走作于，况不尔也，就是说实际上叫你去反照心源已经偏离了心源了，何况还怎么样，何况你还再给你扯得更远，对吧？扯得更远，就叫你回家已经发现你离家很远，这句话本身就把你引偏了，然后呢再还说从那再说呢就更远了，对吧？也是走作于，况不尔也。后世遂于，然后呢后代人呢一听这样说，好了，平常无事一味石头，平常哦，那平常心好，不求不学不求不问，那也不要去看册子，也不要早上也不参，对吧？那既然平常就到我就不学了嘛，就没有佛没有法没有禅宗啊，那一切都是执着，都是多余的， 好了，然后你说看不起天下所有的学佛人，看不起所有的善知识，然后你说哦，就是我这样，每天我就这样，我坐着或者我吃饭睡觉，我本来就在道之中。OK， 这东西又错了，这东西又错了。他说，后世虽用词语把前面那种说是平常无事，把理解为说啊一切平常，祖师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无事的不要妄想，这叫一味石头。什么叫石头？就死脑子、猪脑子，对吧？人家说个这，你就坐在这个里边去了，对吧？你以为真的没什么东西？那无边妙用从哪来呢？对吧？那恒沙妙德从哪来呢？你见到了多少呀？你光吃了一顿饭你就行了，对吧？那也不是那样，对吧？哎，所以这叫一味石头。所以古德讲，没有实法细坠于人，细坠于人。什么叫实法？就是死的不变的一个东西，好像有个东西在。所以说这叫一味石头，就你又坐在，你又执着了这个平常这个事。有两种方面，就度化人的方，平凡、平庸，甚至庸俗、世俗。那这个有人说，那就是那本来就没佛法了，对吧？这个叫一味石头，一味石头。你以为真的平常就是无事吗？平常无事和平常有事有什么区别呢？对吧？无边妙用和日常日用有什么区别呢？对吧？有什么不同呢？啊，所以说就是执着那一句话，他也不学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很可怜，啊，很愚昧，啊，很可怜，一味石头，是吧？此又后学之母不明，浮石之他说这呢？你看他讲毛病，他也讲丛林里好多毛病和一种现象，对吧？这呢就是后世啊，这他说此又后学之不明，他说你不知道人家祖师的这个良苦用心，服食之不审呀，就你吃药又吃错药了，对吧？又吃错药了，所以这就是学公案猜测那些东西，它一个弊端就是这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就服食之不审也的，叫后学之不明，服食之不审也。从上以来，好，实际上这里边，因为我们也没有分段，实际上有很多应该分段讲起来，可能这应该从这再起一段了，对吧？实际上应该根据他的意思一小段一段把它隔开来，好看一些。他说好，他讲这个祖师引导人的方便的，从上以来，也就是说古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度人呢有两种，度化众生有两种方便，有两种方便。这两种方便呢，以前文莲跟我聊过，就是什么叫什么方便的。方便有两种方便法门，一种呢叫真实方便，一种叫善巧方便。什么叫真实方便呢？真实方便就是说究竟第一义地的原原本本的限量的流露，限量的流露。如果我们用在这个临济宗呢，就讲最上根最励志的人叫人净俱不夺，人净俱不夺啊，来吃饭啊，吃饭完了啊，喝茶，好，休息，就是这样。但这里边有无限的玄机，无限的生机，无限的妙用。所以说这叫，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人来讲呢，祖师是绵绵密密全体的，就是说他们之间就说和学人之间，等于说就像泰拳推手，就一招一式一招，完美无瑕的无缝对接，就是这个限量，一这个电一通上后，然后就是一招一式全部去对接上，这叫这个说无有间，就说没有间断，也就是说这个假如说从一个公案来讲，从一接上头一直到最后，所有非常完美，都是整个数值完美展现。但是这还是一种了，那另外一种呢是另外更再拓展开来，跳出一个人一个祖师和一个弟子的公案来讲，那他是指的是一个讲法的人，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法，一个学佛的人参悟的人，对他来讲一切都在启发他，也就是说三河大地，三川草木，祖师的言语举动，自己的言语举动，日常行住坐卧，一切都是道之妙用。这种说法叫说无有间。当然从这个祖师来讲的话，就是说时时处处全体大现前，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所谓叫拈一茎草做丈六金身， 把一根草，哎，丈六精神，丈六精神，坐一精神床。所谓什么什么佛殿入三门，什么灯笼灯笼入灯笼露柱啊，什么这些，对吧？那所谓什么扇子被跳上三十三天等这一类的，是吧？这是叫说无有间，对吧？说无有间，也就是说，说也在说，不说也在说，正说也是说，反说也是说，但是它是恰到好处的度化人，而不是空放炮，对吧？这叫说无有间，因为在他来讲，触目菩提处处都可以度人，什么都可以度人，所以这才会出现南拳斩猫，龟宗斩蛇，对吧？龟宗断蛇等等，跟种种的这种大用，这叫说无有间。说无有间，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如果勉强来它可以算是华严境界，对吧？就是说，所以说三川草木就像有人讲的，在净土里边那个临济在这个问这个谁的时候，不是临济，这个洞山问他的这个师父叫云岩坛胜，对吧？第七祖云岩坛胜，他说就无情说法嘛，他无情说法你有没有典故出过？他说卓然言不该典，非君子之所谈。他说哎呀，如果说话都没有典籍依据，那还叫什么君子？言不该典的非君子之所谈，岂不闻净土经里边什么鸟啊树啊这些都在说法呀，那不是无情说法呢？水流啊，对吧？水流风动都在说法呀。哎，然后呢，这个洞山由此大悟，但后来他还要去过水，过水看到水中真是究竟的彻悟了。这是说，这叫说无有间，对吧？就像净土里边的一正庄严，万物都在说法，对吧？万物都在说法，叫说无有间。那这就是真实妙，真实方便。所谓真实方便，就是说真实就是方便，所有的方便都通达于真实，都通达于真实。这是令我们想起法华经讲的权和实，对吧？权和实，从实而发的种种的权都是第一义，实际上有点像这个绝代妙，对吧？绝代妙。好，那么这是一种叫真实方便，度化人的一种是真实方便，说无有间，说无有间是没有间断的说，对吧？还有一种叫善巧方便，看地球都是透亮的呀，妙应群机。妙应群机，善巧方便，妙应群机就是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吧？妙应群机，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我们就比如说观音菩萨，他可以千变万化，和你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你就是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对吧？他可以以种种形象度化，这是一种那个。但是从祖师来讲，就是说入泥入水，好，你需要这样，你这样去度化，也那样去度化，种种方面都，这叫妙应群机。就是他的妙法呢，可以对种种的可以就是针对种种的这个契机，种种的这个根性和种种的因缘际会来度化众生，差别度化众生，妙应群机。他的妙法可以度化不同的众生，所以一个叫真实方便，一个叫善巧方便，对吧？善巧方便偏重于对机，真实方便偏重于显第一义谛的真理。若从真实方便得入，你看什么叫真实方便？如果是从真实方便，如果祖师给你讲这个真实法、第一谛法、真实方便得入的人呢，不假思量，性自神解，不要思考，对吧？性自神解，永无有退，妙用何沙？因为插一下，你通的是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就是无限的东西，所以它就是妙用何沙，对，妙用何沙，而且一得永得，永无退失，永无退失。这个你说它是什么？你说它是哪一关？那肯定牢关嘛。如果假如说一剑破三关，对吧？这个那肯定是一下就彻底，就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如果你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肯定不是大彻大悟，因为还有虚空和非虚空的区别，对吧？如果你说心开脉解，那也肯定不是大彻大悟，对吧？也不是大彻大悟。所以说我们看真实方便得入的人，上根立志，上根立志的师父，上根立志的徒弟。 但这个在后面比如说林地啊曹洞啊曹洞讲了什么正中篇篇中讲这个肩带对吧讲这个肩带这个妙业肩带这样比如正中篇篇中正正中来什么什么这些还讲一个肩带讲这个五位君臣里面讲着这是类似于一种正中来对吧或者正中来或者两种从度化的角度来是如果从祖师来讲正中来如果从度化来讲是肩带对吧肩带那你这个妙应群界那个就可以说是偏中正对吧偏中正好他说当然这是因为佛眼清远他们是临济宗的嘛临济宗的他是有他的这个善巧方便这个、主宾啊这一方面来讲好他说这是妙用河沙就是不驾四两性自神解永无有退妙用河沙若从善巧方便得入就是从善巧方面就是一种善巧方面得入的人那这个人呢得做 P1 对吧得做 P1 好了真正的懂了得做 P1 啊就是得如来做着如来一当然这个禅宗里边用这个水我是用法华经来给他讲就法华经所以就是说你真正悟到空性了对吧然后你真正知道菩提心慈悲的空性以后也有佛法在护佑你然后你自己去修自己去修所以后面才这个是才出现比如说一条白链去啊什么香炉死灰去啊然后诚诚赞赞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对吧古庙香炉去啊才这样才去用功嘛对吧才从用功所以这种叫得作 P1 因为一种人就说我是王总一切都是我的对吧我跟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这根本就不要那些另外一种他还要去修对吧另外一种所以这叫善巧方面和这个真实方面他叫得作 P1 向后自看对吧所以向后的地方呢后实际上就是说面南看北斗就是后就是心源对吧后就是心源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呢你从字面上来解 我来解释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字面上解北斗这个是整个从地球上看整个的一个所有的这个天象星星转是按这个方向来转的是吧斗转星移嘛就它这个地方就像总司令部一样你这个转了天象在变化对吧但是为什么看面南它在北边为什么面南呢南实际上就是我们对镜对的外镜而已了就是外境和心根本的那都是一样的就这样去看但当然它也是一种用功方法也是一种见地然后呢这个清净心什么难不难北不的一切都是真如好这个人肯定没有懂那个祖师的那个善巧智慧他肯定没懂好他说你如果从善巧方面得入得作皮向后自看始得未足对吧将为究竟对吧使得未足将为究竟就是他一开始他要这样向后自看慢慢去修修他最终会圆满对吧此二种方便皆依法这种真实方便和善巧方便都是一种法不可虚于有失就是说你不管是得作皮还是第一种呢直气正气的这种都是不可虚于有失所以不可走作不可忘掉所以说你一念不再如同死人啊这就是祖师真正所以祖师真正修行他是绵绵密密的非常非常绵密一念不能走失那你像这个法眼文艺四十年才心猿霸跳一马心鲜那古人用功那真正是不一样的了否则的话你就光说呀说呀说呀说的再妙也不一定有用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能人不能自欺你自己觉得你还嘴硬本来用不上你还嘴硬说我用得上那就是自欺嘛好不可虚于有失学者道不可虚于离也对吧可离非道也对吧学者思之啊他好好想一想好下面再一段子讲这雪峰的雪峰禅师雪峰世人曰他说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份上若有一句子到你份上看做什么也你听他讲这句话多有意思他说我讲的不要叫我一句到你身上什么叫到你身上就到你心里去啊就我说的话不要叫一句进了你的心啊沾上你的心如果有一句被你听进去了哎，那有什么用呢那又怎么呢对吧 看作什么呀，对吧？莫叫老僧有一句子到你份上，若有一句子到你份上，看作什么呀？就是哎，你千万不要被我污染了，对吧？千万不要随着我的指挥棒去转啊，对吧？你就是说见竿转影啊，整天你能绕到什么时候，什么是了期啊，对吧？此事古人不得已而已啊，他不得已才这样说，后者不了古人意。但是呢，古人这样说了，雪峰这样说了以后，雪峰祖师，后人不了古人意，便说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说对呀，自己分上，说我这个心性是不可说的，你说那些东西没什么说，你说东说西跟我没关系。好 ，OK， 你错了，恭喜你，肯定错了，是吧？他说，所以错会啊，然后你说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所以错，那你现在不是在讲话吗？对吧？你现在不是在讲话吗？对吧？所以错会，其实祖师，这人就是这样，人家祖师说，你不要听我的话，我的话实际上都是方便，并不重要，你要回归自性。你说哦，我自性是空的，好了，明白了。我不听你的，你说的都是废话。OK， 实际上你这次你又被那个自信空给挖了个深坑，深坑把你埋葬在里边了。所以说，便为自己份上无许多言。我们可以看，就是佛眼清远祖师他讲这世禅相，他实际上是非常经验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大德，对吧？他阅人无数，而且他也了解这个禅里面的情况和那些。从那里边的弊端和弊病和学人的种种执着以及上代前人的种种这样经验，对吧？你看他讲的这些，对吧？就是不了古人意，便为自己份上无许多言谈。所以说你去，如果你看活了，禅宗祖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古人的毛病我们现在都有，禅宗祖师对峙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具有的问题，我们可能比过去人更差，就执着更深，执着更深。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去看碧岩录，以后我们就学碧岩录，就是你对这个公案你可能想到了三个解释，你已经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你看别人还没有这么问，但你看碧岩录就可能有十个解释都被否决了，你根本就没想，就是说你能想到的别人都想到，古人都想到了，而且都被古代的祖师给批驳过了，所以你现在还要想啊想啊想啊，还要拿这个去考别人，有的人拿这个公案更是无法自拔。其实通达的就是重观，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愚痴的一种做法吧。今世人还有现在的人，多将目前见觉用为吉则。目前就我一刹那我清净的这个念，我很清醒清晰的正念，用为吉则，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高明的，是吧？认为是高明，说我这个啊，这个所谓无畏真人诚诚赞的一念清明，念念清明，哦，我这个这叫见觉，这个见觉实际上是马祖讲这个百丈怀海应该讲过，这百丈讲过是见觉，目前见觉。他说，玄沙就是认为这个目前这个见觉呢，就是你这就用功的这样一个清明之心，认为这个就是最高明的，是吧？玄沙，玄沙师辈的玄沙师辈呢，向人道给人们说，他说深山迥绝无人处，你的还有没有，对吧？说你现在你觉得清清明明深山没有人的地方还有这东东吗？你到那个地方你还有这东东吗？悟心见性，他说明心见性，悟心见性当学雪峰玄沙，雪峰祖师，雪峰一存和玄沙师辈两位祖师，履实见真，就是你明心悟性，你这个智慧的开悟要从那里学雪峰玄沙，然后你履实见真，就是你要真正的所谓履实，就步步踏在实处，对吧？步步踩在真处，所谓真实什么东西，真实妙道就是怎么说，对吧？就是涅槃妙心或者什么，你怎么说，对吧？他真正你要真修实证的话，你要学南拳赵州，对吧？赵州老和尚，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悄。赵州十八岁很年轻人见到南拳那些，那都是，但是他活了120岁，对吧？所以后来说，哎，你见过谁吗？他有很多问答，是吧？他是应该学南拳和赵州，他说你真正的要用功啊，要学他们。是吧？今时学者，现在这些人呢，但以古人方便为禅道，不能与古人同参也。 就说你只是学人家这个机警巧妙或者某些会解的一些东西，方便就是一种方便的这种法门或者方便对机的这种东西，因为那是禅道，所以你就不能与古人同参。不能与古人同参，就是说你不知道古人真正是怎么行持的，古人真正的意图和境界是什么，所以不能，所以辜负先人嘛，对吧？不能与古人同参也。譬如有利人负120斤担子过独木桥，不轻不侧，何物扶持得如此也？其精致无杂而已，为道义耳。他说修行人应该像什么？一个人担着120斤重的担子过一座独木桥，对吧？一晃就掉下去了，就掉下去了。哎，他这样过，就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对吧？他说精致无杂，怎么能够这样呢？不偏不倚，怎么能够这样呢？对，精致不杂，用心纯一无杂，心无杂念。他真正用功人要这样，对吧？要用功要这样，为道义耳，修道人也要这样。经中称，经里边说，譬如狮子，就像狮子，捉象一拳其力，捉兔一拳其力。这个狮子呢，它去捕猎一头大象时，它是倾尽全力，对吧？那么它去捉狮子也是倾尽全力，它是这样，就是，也就是说粗重烦恼、微细烦恼，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念念之间都是这样，就是说念念履真见实，见实履真。或者叫履实见真，就是说我们念念要真正的执心身心，要这样才行啊。所以我由这里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就谈不上修行了，对，我们见地可能都有问题，你说你懂禅宗，那是非常可笑。这在修行，这对我们这些凡夫来讲或普通的人来，不是说禅宗怎么样，就从行理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求非常难的，要求非常严的。人问全什么力，对吧？全不欺之力。什么叫不欺呢？就是真如心啊、执心啊这些，对吧？全不欺之力。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庸俗，和庸俗是这个病很大。庸俗啊，或者这种我们不说粗俗低俗，那个谈不上，就说学佛人很多是把这个俗气委托，就是说世俗心、庸俗心太多，导致他用这种很庸俗的东西来看一切，看一切，那么他就无法得到妙意，对吧？无法得到妙意。那所以说不起的反面就是庸俗机巧之心，鬼鬼祟祟，对吧？有的人就是鬼鬼祟祟，鬼鬼祟祟，跟朋友交，与善知识交，甚至在读祖师大德的经论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肚子的这个俗气，一身的俗气，脑子里面不知道曲里拐弯在想什么，在不断的去评判，来推测，然后来这个别人，对吧？似乎别人对他有什么，这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讨厌，就这种，就是这种。所以无非就是说人我，所谓的世俗庸俗，无非就是说得失心、人我高下心、是非心、好奇心，无非就是这些了。所以说叫不欺之力，对吧？若见一毛发，这句非常重要，我们看，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则自丧生命。什么叫丧身失命？就是你看到杯子你就死到杯子里边去了，你看到茶就死到茶里边去，你听到一个喜欢的声就死在那，你听到不喜欢也死在那里边去了，处处叫触鼻扬，对吧？处处都把你弄得彻着。但是呢，真正用心什么呢？就是说一毛发，一丝一毫，一毛发异于心者，则自丧身失命，实际上你的慧命就断掉了，就断掉了。什么叫见一毛发异于心者？什么叫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就是说，其实讲透了很，我们从理上讲很简单，就是说一切都是心，一切都是心，对吧？一切都是心，因为这个楞伽经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不信这个东西，你肯定不相信这个东西，对吧？你前世的不信，你说的很妙，但是你信。然而 你还有另外的想法，对吧？然后还有另外想法，所以说若见一毛发，所以禅宗祖师有一些在谈论的一些问，他说，你如果到这个山里面看到老虎，你不是说万法唯心吗？你看到老虎那个是不是你？啊，严格来讲，祖师讲这就是你，就是你。啊，比如说万法唯心，那前面这个石头在你心里边，在你心外边。对吧？这个地藏罗汉归尘和地藏和尚，也就地藏和尚问这个谁？问这个叫这个法眼文，他说：“你万法唯心，前面这片石头在你心里还在外面，对吧？哎，你如果说在心里边，那你心里背了个石头干什么了？对吧？你说在外面，那你就不是万法唯心。你说万法唯心，三界唯识，请问眼前？”这个石头跟你是一还是二，对吧？你说一，好，实际上是两个，你说二，还是两个，还是两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首先都要搞清楚，我觉得都是很难，你更要去信解它，对吧？所以很多东西并不难，我觉得道理要真要讲清楚，一句话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真的可以讲清楚。但是呢，问题能不能接受它，能不能信解，能不能行持，善巧方面种种方面行持，这个很难说。那所以说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也就是说无有一丝一毫不是自己的心，对吧？如果你见有一根毫毛是心外之物，是心外之物，好，你就丧身失命，你的慧命就断掉。那你说开悟之人怎么去用功，怎么去用心呢？不要说了，对吧？那就是这样。故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则自丧身失命。你学啊学啊学了，你无非学，但这个东西已经到了后面，就是说真正通达信解以后，他的念念的行持，限量的行持，它是这样的。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就是说，所以不能把你给，你可以给说说什么井蛙不可逾于大海，对吧？夏虫不可逾于冰，对吧？那有的冬春夏天那个处有冰，它就不可想象嘛，对吧？那你给有些人讲禅宗，这实际上这禅宗讲的很深很深了，对吧？你讲他以后他学多就成了狂者，或者就跟不理解就没法理解。所以我认为不能普及，我认为永远是小众，理可以是大众，但事实上呢和究极之理永远是小众。如果说你说一个人想要靠这个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徒弟，赢得法门，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越是大众的越是就是含金量低了，但是理是统一大众的，这点是必须，就永远是这样的，就是说真正的东西它永远是小众的。好，我们来看所以为什么要同见同行了，不同见同行没有任何一种背景的话，同见同学背景的这些东西很难去有同感，对吧？很难有共同的这个理解。若见有一毛发异于心者，则丧身失命。故达道人无有不是者。我们看，所以真正通达道法的人，真正开悟的人，无有不是。一切皆如嘛，对吧？心若不异，万法自如；眼若不昧，诸梦自除，对吧？如果你法眼常明，对吧？那么那些都有种种的幻象，什么妖精，对吧？都逃不过你的法眼。达道人无有不是者，对吧？一切都是法，一切都是法。此力甚大，就你没有回避期待恐惧渴望，此力甚大，这种智慧之力，所以说能消千灾，对吧？为物作则，对吧？所以才有什么十相忏悔这种功用，对吧？